所以世俗圣义不是诸法对立的二种体啊。这个自性不成，没有自性就是什么，就是圣义，就是性空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没有这种什么对立，它根本是一体。而是什么，这个根本一体怎么讲它呢？缘起性空，双运无为，双双平等运行，在一体上运行，不互相违背的。他说这个呢，这个是离边中道义。这个缘起跟性空二者合一起，平等而行，依法上啊都是这样子，它是一体，但有这两面合在一起啊，平等而行，本身呢是一个东西。所以呢他说这什么，这是离边的中道义。你说它有也不是，说它没有也不是，说它有你就堕到自性执的这个有边，说它没有你就认为它真的没有，真实没有。你说它真实没有，它有幻有；你说它真实有，它幻有哦，幻有本身自性空哦，不是真实有哦。离边不是我们凡夫所执着的那个长段有无的这一切边，不是啊。所以这个缘起性空的双运本身呢，是离边中道。所以在般若经里面啊，有一句话讲，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缘起如幻，性空亦如幻。我们说缘起如幻，我们可以了解是啊，因为什么无常嘛，啊，它只是暂时的一个存在嘛，确确实实啊，啊，这个前一阵子忽然发现我的这个护照过期了，啊，过期一年了也不知道，哎呀。想想如果刚好有事要出门不方便，就赶快找照片找一找送出去了，准备要再重新申请。哎，旅行社告诉我，他说哎，你这个照片的这个背景好像不够纯白啊，这依照规定呢，这个背景一定要纯白的，叫我重新去照过一张照片。我说好吧，就重照。照回来跟原来那照片一比，哎呦，这去年照的跟今年照的怎么人差这么多啊？如果这个缘起不是幻有的话，那去年的我去哪里了？今年的我又从哪里来啊？是无常啊，是无常。所以呢，这个缘起本身是幻有，是无常，就是因为幻有是无常，所以它性空。在这里呢，缘起性空在一法上、一体上双运不备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偈颂，在《中论四谛品》里面讲的，他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个众因缘所生的法，这个就是缘起咯。我说即是空，空就是性空，这个缘起即是性空，意为是假名，这缘起的一切法通通是假名言说，对不对？也是假名，意是中道义。那么在假施色上有什么有无好说？既然是假施色，它就不是真的有，也不是完全无，因为你还有假施色嘛，对不对？这个幻有毕竟还有个幻有，你不能说连幻有都没有，连幻有都没有，缘起都没有了，那断灭。可是这个幻有苦就苦在这个幻有我们不认识，我们怎么见都是真实有啊，问题只是出在这里而已啊，是个虚狂法，我们从来就没见过虚狂法。如果我们能见得虚狂法的话，那他就不欺狂我们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也就不是凡夫了啊。好，所以呢他说这个缘起 是性空，是假名，那么也是中道。为什么？缘起跟性空都在这一个法上，双运不备，刚才已经解释了，它是中道，离有离无，离常离断，它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种有无啊、有是真实有，无是真实无，也不是真的常或真的断，这一切边都不存在。所以呢，那么这个呢啊，就是中道义，在假名上没有任何边可执着的。好，这个是在中论的次第品的一个寄送啊，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那么以这个翻译的这一个这个寄送的这一个结构来看它呢，老和尚说这个呢是以这个众因缘生法做一个主词，做一个主体啊，就是缘起。然后呢，以后面是空、是假名、是中道来做动词来这个解释这个缘起。因此月称论是说呢，这一个这个寄送里面呢，缘起、性空、假名、中道这四个名词呢，它是同意语啊，同样的意义的啊，这一个语言啊，它的意义本身呢是相等的。好，这个呢是从缘起性空双运不备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啊，法的这二种体啊是不互相违背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圣龙树制度论里面，它以这个圣义地体啊本身呢是离系论，那么来消解这个世俗地体的这个系论啊，显现法本身的无自性。那么因为无自性的关系呢，那么当然呢就没有这个所谓的相悖的问题啊。好，看书，他说圣龙树的制度论以圣义地离系论消解世俗地之系论，即显一切法无自性义，是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如果世俗地体的这个系论，系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些假名言说了啊，我们所有的假名言说都是系论。那么如果这个系论是真实的，那为什么到圣义地里面可以系论即灭啊？真实的就不应该会灭啊，为什么你啊，离了执着以后，以这个无分别心见他能够无系论呢？表示他无自信吧，对不对啊？所以他以圣义地离系论消解世俗地的系论啊，这个说法角度就是从这里来的。好，这是第四个啊，我们第四个这个子题。第五个子题呢，它是干脆正式的啊，以一个正理量举一个论式来讨论这二体不异啊的这个道理。他说复次，以论式证明诸法世俗地体与圣义地体不异，亦可举例如啊，这个难曰，这个难就是问难啊，这个找出这个找麻烦了啊，找你的毛病了。他说诸法自体非即圣义自体，于世俗中自相有故，如道牙之自体。诸法的自体啊，他这个问难的人呢，当然是实事师了啊。他说诸法的自体呢，不就是圣义的自体啊，在世俗中自相有故。因为在这个世俗上呢，你确实看到这一法有它的相哦，道子有道子的相，脉有脉的相啊，那么这个人有人的相，狗有狗的相，确实有他自己的相。所以呢，这个世俗地的这个诸法的这个字体，不就是圣义的字体啊？这个是举出来的啊一个难题。回答怎么讲呢？他说若尔，则诸法字体不可坏，然实可坏，如牙坏成盒。他说如果照你这么讲的话，哦，你这个在世俗上啊，这个诸法有它的字体可得的话，好，那么你这一切法都不能够坏，不能够灭，因为你有字体，就表示这个字体是真实存在的啊。那么是既然是真实存在的话，就是永恒不灭的，所以就不能坏。可是实际上怎么样？ 实际上会坏，有灭，对不对？有生有灭，实际上会坏。他说然时可坏，现象界里面的一切现象都可坏啊。例如什么牙坏成盒，稻啊，稻子长牙了啊，那么牙灭了就有盒的生气啊，这个是举例了啊。好，所以呢你这个诸法啊，这个字体啊，是不能成立的。下面他说故诸法字体时空，所以呢没有诸法的字体啊，诸法字体时空就是表示没有诸法的字体。非离世俗地法别有一体之空性，即诸世俗地法时空是。哦，各位，我们刚才一再的讲，不是离开缘起的这个幻有之外另有一个自性空，而是缘起本身是自性空啊。所以他说非离世俗地法别有一体之空性，即诸世俗地法时空是。世俗地法本身空无自性，那么地时之空性以及是于世俗上，世俗事上而安立。这个真实的空性是在，是就这个世俗地法，世俗地这个世就是现象，现象界的这一切法，这个现象实际上的是在这上面安立的啊，并不是离开这个以外有另外一个啊圣义地的这个空性存在。所以怎么样，他说故诸法非离世俗地体，有一体之圣义地体。如平是世俗地体，而平之地时空则是圣义地体。平，你们看到这个平，这个平本身是世俗地体，但是这个平本身它没有它的自性存在，没有它的自体存在，所以它怎么样，地时空在真实的层面上，我们刚才讲了，圣者以他的智慧离开无明，离开语言思维分别的这一种无分别智慧，一眼看到这个瓶的真实面，赤裸裸的，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个假的，是个幻有。我们凡夫没有圣者的智慧，我们从来不知道圣者见这样的境是怎么样啊！这个一眼望透，这个法是假法，是空，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那么在这个上面，老和尚经常就举这个啊，举什么呢，举现在的各种啊，这个宇宙间的各种光来做说明，有 X 光啊，有这个红外线、紫外线，还有更高的雷射等等更高层次的种种的光谱。在这些光之下，我们的这个人形都不一样了吧，对不对啊？我们就以这个医学上的 X 光来讲的话， X 光的透视，那么肉就不存在，剩下骨头。所以从这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圣者的智慧，他那个心，各位，我们脑筋在动，有时候说人家很聪明，说这个人脑筋动得很快，这个心念在转，有一种心能，心的能量，这种心的能量转速越快，能量产生的能量就越高，光明就越大。圣者的智慧心，他的那个转速，那个刹那非常非常的短，我们的一刹那，凡夫的一刹那啊，一刹那就是一念心啊，跟圣者的一念心那个速度差很多。以圣者这种高速的这种智慧心的这种转速所发出来的那个光明，照射在这个我们这个宇宙间的一切万法之上，在他的那个光明之下，现象的这个缘起法没有一法能够显象。所以我们刚才讲，在三三昧里面空无一法，无佛无众生，连成佛的念头都不存在。 因此他说这个第十的空性就在这个世俗世上安立呀，没有离开这个东西。平的空性，平的第十空，也就在平的身上，平的这件事情上，这个法上安立，只是我们凡夫无明看不到而已啊。其实呢，它的这个空没有离开这个法的本身啊。好，继续往下，他说说诸法有世俗圣义二种体，乃是随世间言说其实，则一体无异。好了，答案告诉你了，它是一体，没有差别的，只是在这个语言上，为了说明，为了引导我们从世俗地去入圣义地，因此必须要做这些种种层面的假言施设，让你明白。可是每一个语言的施设，我们就把它抓死了，讲一句抓一句，讲两句抓两句，说有二体你就抓有二种体。所以这个地方圣者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不是的，一体无异。什么道理呢？再举一个例子，不可与子月之子上蜜月，应离子月之子以见月，徒随名言是不见实意的。子月之子，这个手指指的月亮在那里，子月之子是什么？就是假言施设啊，名言啊，各位对不对？佛说了一大堆法，是不是子月之子啊？希望透过这些语言，佛说的这些语言，所说的这些法，这些语言，希望你见到月亮。可是我们却拼命的在这些语言里面抓啊抓，拼命在这个手指上转不出去。所以说，叫你不要在这个纸上蜜月。你要顺着这个手指所指的方向离开这个手指，才能看到月亮。所以要离语言绝思维啊，所以呢，徒随名言是不见实意的。各位，宗义里面句句是修行的法呀啊，告诉你不要在这个语言上啊摔死了，离开这个语言。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比较能够体会为什么啊说诸法有二种体，他一直告诉我们是随世间名言安立，就是子月之子啦。你不要在这上面硬拼命的在这个纸上要去找有什么东西啦，找也他有真实的两种体不可并存，没有这种事情，这个通通是语言的安立，假名安立。好，这个呢又是一个子题，用一个论释啊来告诉我们这个法的二种体，缘起性空，其实是一体无异。最后再举一个圣言量啊，以这个佛的啊正量是夫啊，这个佛他的这个圣言啊，那么佛的智慧是绝对不容怀疑的了，那他所说的啊绝对不会有问题的，以这个圣言量来证明。下面他说，复又若欲求圣言量以证之，则如大般若经第六分法性品说，天王当知，凡有言说名世俗地，此非真实，若无世俗，即不可说有圣义地。世诸菩萨通达世俗地，不为圣义地，由通达故，知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此无彼，远离语言文字戏论。天王当知，圣义地者离言即净，圣之境界无变坏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菩萨通达圣义。这个是在《大般若经》第六分法性品里面的一段文。《大般若经》从第一分到第五分称为根本般若，第六分以后就不是根本般若了啊。这个第六分本身呢，又称为圣天般若啊，就是圣天王啊，佛对圣天王说的，又称为圣天般若。那么 第六分以后既然不是这个根本般若的话啊，那么有一些翻译本，尤其是玄奘大师的翻译本里面，在第六分以后有一些翻译呢，那么都比较会有这种宗派思想的色彩啊。当然在玄奘大师的立场呢，那就会比较有是唯识的色彩啊。那么前面根本般若的话，就表示是所谓的根本般若，就是般若的根本思想啊。那么就比如说第一分就是十万颂的般若哈、啊，那么第五分本身就是我们流传的叫小品般若啊，就是这个般若思想的一个比较小品、比较集中精简的啊一分。好，我们来看这一个第六分的这一段圣天般若的这一段啊，这一段佛告诉这个圣天王，他说：“天王当知，他说你应该知道，知道什么呢？凡有言说明世俗谛，此非真实啊。举凡有语言文字，都是世俗谛，不是真实的啊。以刚才指月之指这个例子，我们就很能体会了啊。这个不说也不行。”啊，因为不说的话你找不到方向，因为要有一个方向指的指标啊，指向那个地方，要你往那个地方看啊。所以呢不说也不行啊，所以但是所说的那个不就是真实意，指月之指，那个指不是月啊。所以呢凡有言说名世俗谛，那么没有世俗谛你就没有圣义谛啊，但是世俗谛呢不是真实。他说凡有言说名世俗谛，此非真实，这个不是真实，你不要把那些语言抓死了啊。那么说什么有什么啊，说没有就真的没有，说有就真的有啊，不要有这样的执着。他但是这个世俗谛既然不是真实，它就是怎么样，它无自性啊。可是他说若无世俗即不可说有圣义，也因为有世俗的这一切法，尽管它被用语言安立了成世俗谛了，但是正因为有它这一个安立所以让你能够了解在这一个法的本身呢，它是自性空的，所以有世俗谛才有圣义谛可说。好，下面就以菩萨为例，告诉你菩萨如何透过世俗谛进入圣义谛啊。那么菩萨因为能够离开指月之指而见月，所以他能够通达什么呢？通达世俗谛本身是离缘觉思，圣义谛也是离缘觉思。我们都知道圣义谛是离缘觉思，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世俗谛也离缘觉思吧，离语言觉系论啊。这一段呢他要告诉我们啊，世俗谛本身也是离语言觉系论的。好，我们看看，他说世诸菩萨通达世俗谛不为圣义谛，这些菩萨他能够以他的这个智慧通达世俗谛是缘起性空，既然能够通达这世俗谛里面的一一法是缘起性空，包括语言本身也缘起性空，我们说假名失色，这个假名本身也是缘起性空的，所以他有没有违背圣义谛呢？没有啊，所以因为通达世俗谛是缘起性空，所以不为圣义谛。下面他说由通达故知一切法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此无彼，因为他通达世俗谛啊，一切法缘起性空的关系，所以他知道这一切法怎么样，没有真实的有什么法升起，有什么法灭了，只有什么，只有因缘聚合而起，因缘离散而灭，所以在这里面没有一法生也没有一法灭，只有什么，只有缘起缘灭，法归缘起，法既然归缘起，只有缘起，那么法就无自性，就性空，所以他知一切法无生无灭，没有真实的任何一法生起，也没有真实的任何一法灭， 也没有真实的任何一法成，也没有真实的任何一法坏，在这里面无此无彼啊。那么凡夫说此一法彼一法，说此一法彼一法，不是有就是无，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没有这个此一法彼一法，在缘起里面没有此一法，此一法就表示这一个法是真的有这么一个法啊，或真的有那一个法，没有，只有什么？只有缘起。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能够体证缘起，那天就是我们告别凡夫的日子啊！这个缘起是我们啊费了这么大的气力，花了这么长久的时间啊，努力的在资粮道上想要累积的文慧的一个主题。你能懂缘起，你能知缘起，你就能通达它是性空。那么缘起性空是不是离语言绝息论的？当然离语言绝息论。所以为什么说世俗地也是离言绝思？我们从来不曾真正见到世俗地法的真面目。缘起性空，以凡夫的无明心从来不曾真实的见到，其实它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一用语言表达就是假实色，不是缘起的真面目啊！其实它是离语言绝息论的，凡是语言就是一种分别，凡是分别就没有办法见到法的这一种真实的这个空。所以修行也是一样，只有离开语言才有可能去入空性。为什么？因为凡夫的语言永远是二元的，永远是对立的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二元对立就是自相自性自体有这个问题存在啊，那就没有办法见得无自相无自体无自性。好，这个呢是第一段讲到世俗地啊，那么其实呢它也是这个离言绝思的。下面再看这个胜义地。天王当知，胜义地者离言极净，胜至境界无变坏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菩萨通达胜义。他说胜义地呢是离语言啊，所有的语言即灭啊，那么这个即灭是自性即灭啊，胜至境界无变坏法，这个圣者的这个智慧所见的这个境界就是这一切法不欺狂的这个真实面，他这个真实面是不会改变的，一切法性空本性空的这个真实面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说圣智所见的这一个境界呢无变坏法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没有啊，没有这个世俗有为的这个所谓的生灭成坏，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一切法的这种自性法性这种空，法性是自性空哦，它是怎么样？它是法尔如是的，你佛出不出世它永远不变的，它都是那个样子，缘起一定性空不会改变的，永远如此，所以不变，性相常住不变，是名菩萨通达圣义啊，这个呢就叫做菩萨能够通达圣义。好，下面啊有一段结论，他说此中明说世俗地是不为圣义地的，如是圣义无生故一切法无生，圣义无灭故一切法无灭，乃至远离语言文字细论亦如是说。 个在法性自性空里面没有一法，没有一个真实的法生起，只有什么一切法归于缘起，对不对？回归因缘嘛，啊，所以圣意无生，没有一法生起，那么一切法就无生。那么既然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了，就没有什么法真实的灭掉啊。那么只是因缘离散而已啊，所以呢，圣意无灭，一切法无灭啊，乃至远离语言文字析论也是这样子说的啊。好，到这里我们就已经把这一个法啊，法的本身具有圣意地体跟这个世俗地体的这两种体性啊，做了各种角度的这一个说明。各位啊，了不了解？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来讨论一下啊。这个二谛在应承中观的这个思想里面呢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面处处牵涉到这一个它的根本中见，就是什么一切法毕竟空啊的这个思想。那么这种甚深空呢，有时候也不是容易理解的啊。所以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啊，尽量啊这个提出来呢，我也比较有机会知道各位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说我说的啊这个有这个不周全或者是有偏差的地方呢，我也比较容易能够发现啊。就好像刚才我说这个明暗的这种正相违呢，我个人以为呢应该是从这个能知的心去了解它，你们回去想想看能不能反驳我的这种理解啊。从这个法的本身的二体，它本身就是能够这个正相违品啊，看看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啊去成立它啊，去解释它。如果能的话，那么对我也是一个帮助，因为从这个角度呢可能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也说不定啊，好不好？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只能到这个地方，刚好也是一个段落啊。下课。各位，我们今天的进度在435页，要谈二谛的建立。二谛的建立呢，这是在总说啊，总说二谛的范围里面，那么属于第二个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谈到的第一个主题呢是二谛的所依啊，二谛呢是依一切法、依一切所知而建立的。那么一切法本来具有这个二谛的体性啊，那是法尔如是本来就有的，是本有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二谛的建立呢，那么就是要来看看中观它是依什么道理来规范让二谛能够成立。这一个范围大体上呢，我把它分成四个主题来看它。第一个呢，就是二谛的能建立者啊，我们都知道二谛的所立是立在一切法上，那么谁能建立二谛啊？这个二谛的能建立者，这是第一个子题。这从435页开始啊。那么第二个子题呢，在436页的最后一段，从上所说这个地方开始呢，那么要谈的就是中观这一个宗派呢，应承，我们讲的是应承哈，这个宗派呢，它是主张二谛要随世间的名言而安立的啊，它的前提呢是在世间名言上安立的。那么这个前提的意义呢，就告诉你二谛都无体性，都是无自性的啊，这个是第二个子题。第三个子题是在438页的这个 第二段开始，要谈的是差别获得二谛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谈到二谛的能见力者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要来看看世俗谛啊，那么谁能得世俗谛，如何得，它的界限何在？谁又能得圣义谛啊？如何得？它的界限又何在？所以呢，这第三个子题要谈的就是差别获得二谛的界限。第四个子题在439页的最后一段，复次世俗谛法啊这一段开始，往后很长的个篇幅啊都是属于第四个主题。这第四个主题要谈的是凡圣所见的世俗谛法。世俗谛法，或者我们说是这个一切缘起法，在凡夫看来乃至在圣者看来都有不同的，他们所见的这个缘起法，或者是所见的这个世俗谛法呢，有四个层次的差别，这个是因人而异啊。从什么呢？从见为世俗谛，到见为世俗，到见假法，乃至根本直接见圣义谛，有这四个层次的差别，从凡到圣啊。这是第四个主题要谈，凡圣所见的世俗谛法有这四个层次的差别。那么这个主题就很长，也是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一个重点啊，一直到这个445页的最后倒数第二段，总上所说这个地方呢，才做个结论啊，也就是对这个二谛的建立呢，整个做个结论。那么在这个之前啊，都属于这个第四个主题，差别凡圣所见的这个世俗谛法的范围。好，现在我们回到435页，我们从前面啊一个一个的来看它。首先谈一谈这个二谛的能见力者。书上说，我们的又一问题是，既知二谛的见力一切所知，而其能见力者又是谁呢？答案是，照心境各有真俗之二之理推之，自然是由真心见真谛，俗心见俗谛。故知诸法的本身虽然具有真俗之二种体，而此二种体却是分别为真俗二种心所得，所以二谛故是安立在一切法的真俗二种体上，但要因真俗二种心才能安立。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能见力当然是心咯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从刚才的这一段文啊，我们很清楚的啊可以了解，他说这个真心见真谛啊，俗心见俗谛，也就是说真实意志，圣者的这个真实意志呢，能够见圣义谛啊，能得圣义谛。那么凡夫的这种世俗的妄事，他能够见俗谛，因此这个世俗谛的能见力者就是这个凡夫的这种无明啊，无明心啊。那么这一个圣义谛的这个能见力者，当然就是啊圣者的这种啊真智慧了，无分别的这种真实意志啊，是这一个真谛，也就是圣义谛的能见力者。好，这个书上这个地方讲真俗，这个真呢就是指圣义啊，俗就是指世俗。那么书上告诉我们说，虽然呢我们说一切法它本来具有二谛二种体，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能知，或者是说这个能见力者的话，二谛还是不可能建立的啊。那但在这里呢，有一点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说我们一直说中观宗是把二谛建立在所知上 不是建立在能之上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书上说，虽然二谛固然是安立在一切法的真俗二种体上，但是如果就是说没有这真俗二种心的话，也没有办法成立，是不是啊？这一句话呢，就恐怕各位会误解，就是说，那这个成立二谛呢，还是不能离开能知啊，啊，那为什么中观就不承认说，这个二谛也要依能知来建立呢？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依能知来建立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主观的建立，就不是客观的建立啊。本来法具有二谛的体性，那么缘起的法它有它这一个因缘和合而生起的这一个所谓的虚妄有的这个层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世俗谛体啊，世俗谛体。那么它正因为这个法是因缘和合缘起性空啊，又就是说它是一种虚妄有，正因为它是妄有，所以它没有真实的体性，在这个上面没有真实的体性这一个点上，它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幻有啊，它的体性是空的啊。那么这一个体性空呢，就是啊它的实际上的一个性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圣义谛的体性啊，就是这一个体性空的这一个层面。好，法的本身它就是有这样的特质，有这个妄有的层面，也有性空的啊这个本质，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就具备这两种体。那么这个所知这个法本身，它是法尔如是，它本来自然如此，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啊。那么这一在这上面呢，成立这二谛的两种体呢，这个并不是。不是这一个能建立者的心理上去把它臆测、把它推理而建立的啊，是因为法的本身具有这二种体，但是这二种体如果让凡夫来见，或者让圣者来见的话啊，他就会各自见到不同的体这个层面。凡夫因为执有的关系啊，样样都执着有。那么一认为有，就觉得它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真实，所以凡夫呢就在这个妄有的这个层面上呢，那么把它见为实有，因此啊，这个就观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凡夫的妄心，就有世俗谛的这个成立啊。那么成立在哪里呢？成立在法的本身的这一个世俗谛体上。所以我们常常讲啊，这个唯识宗他认为这个二谛的成立呢，是以能知所知来建立的。这里面特别的还是重视能知，重视心。为什么？因为唯识宗的一个主旨啊，他的这个宗见的这个主旨呢，它是万法为心所现啊。那么法的升起是从心升起的，心才是实有。这个法啊，这个依他起的这一切法，它是啊虚妄分别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法是从心啊，从阿赖耶识的这个种子而来的。那么二谛的建立当然就要偏重在能知上面了，法由心生哦，是不是？中观不是，缘起法法尔如是。他自己本身是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就没有。在这里面，他的这两种体性，圣义谛体跟世俗谛体的这两种体性，他本来就有的。那你只是凡夫能见这一面，所以我们说，这里有个世俗谛，建立世俗谛，在凡夫的这个心上面建立世俗谛。那么圣者能够看到他的体性空，所以在圣者的智慧上，我们说，他能建立圣义谛。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差别角度之下，你可以去体会啊，中观重视的还是在这个法的本身这个所知上，二谛是要依法的啊，这个法的本身这个所知做基础才能建立。 而不是你能见你就能建立。要是法本来不是这种真空妄有的话，那凡夫的心跟圣者的心不可能自去创作出这种东西来建立二谛，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提醒各位，就是说虽然我们也要谈能建立者啊，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有所知必然有能知，是不是啊？但是呢并不是说中观的这个二谛啊就不应该撇开这个能知而不去谈它，只谈它建立在所知上，不是这样的啊，依然还是以建立在所知上为主啊。但是在这里面啊，当然有能知有能建立者的存在，这个是一定如此的。好，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主题谈了这个二谛的能建立者。世俗谛是依这一个凡夫的这个妄事虚妄的心事那么这个圣义谛呢是依圣者的这种圣义智真实义智作为能建立者。下面呢他就引入中论来对这一个说法呢做一个说明。我们来看看，他说入中论有颂说，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说见真境即真谛，所见虚妄名俗谛。因为这个诸法有见真跟见妄的这两种差别你能够见到它的这一个真实义，也就是它这根本无自性的这一个层面，也能够也有这个见它的这种缘起的这种虚妄有欺狂有的这个层面。因为有这两种见真见妄的这两种差别，故得诸法二种。